哈利路亚，主所爱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耶稣，能够在大家忙碌了一天，能把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奉献给主，来到松山教会的会堂，一起来学习道理。今天晚上小弟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啊，就是安静、安分与认命。什么是幸福的人生？幸福的人生需要什么？钱多吗？钱多就代表一定是很幸福吗？相信在座有许多你们的历练都比小弟还要深入，这样的答案呢，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可以很清楚地说，不一定。钱多不一定会幸福，那也不一定能够过得很安静的生活。那钱多也搞不好会让人不安分，外面就会有很多的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一大堆种种都跟着来了，因为你钱多嘛，钱多会作怪。那还有第三个命题，就是要认命。其实说起来，这是啊，我们在奔跑天国路必要也必须拥有的属灵特质。真的呢，你如果不安静啊，现在的社会这么乱，有够乱的。哎，最近啊，上个礼拜小弟还在中立教会协助灵恩会，这个礼拜啊，就接触了一些夫妻之间的事情。那在处理的过程中，就很清楚地认识到，因为不安静也不安分，自然就会有很多由不安静不安分所衍生出来的奇奇怪怪的现象。所以在这个末世啊，不管是有没有信主的一般教会，或者是我们真教会的同龄们，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会来学习耶稣基督的安静，耶稣很安静，你注意看那个圣经里面，耶稣就什么时候比较感觉比较亢奋，好像比较生气，就是有人到圣殿里面卖东西啊，有卖鸽子的啊，主耶稣进去就生气翻桌子。那你一般在看主耶稣处理事情，他是一个超级安静的人，他连面对魔鬼也是很安静。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呢，马太福音第四章，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可以跟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做对观。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在这里就讲到主耶稣当初他要出来传福音。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一节，那里是讲到说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那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是说，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那如果我们看那个，先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这边做记号，我们看那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就会看到什么？看到两个世界，一个是属灵的耶稣基督的国度的，另外一个是这个肉体的世界。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在这里就描绘了两个世界。什么世界？一个是属灵的征战，一个是我们看得到的肉身的世界。耶稣基督他是神，他 也同样来接受这样的磨练操练。只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非常的安静。如果你看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啊，这是不简单啊。第四章的第二节啊，他已经禁食四十昼夜，他肚子就饿了。人在肚子饿的时候啊，脑筋啊很会想东想西，有的时候精神不济，真的会这样呢。有的人啊，你饿肚子啊，你什么东西都不吃。曾经有一个老姐妹见证啊，她被饿了九天，什么东西都不吃啊，她连站都发抖啊，就像小狗一样爬在墙上啊，真的是受不了啊，受不了。那主耶稣他禁食了四十天四十昼夜，他饿了，肚子饿的时候是人最软弱的时候，偏偏这个时候魔鬼就来了，试探就来了，引诱就来了。那如果主耶稣这个时候不安静，那怎么办呢？能够解决你目前的困难吗？不能。那主耶稣他安静的来面对这样的试探呢、啊？在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尤其是在马可福音十二节，他用一个字很好，他说吹啊，圣灵把主耶稣吹到旷野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主信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不要一天到晚想说我信主我只要恩典，苦难我不要。你可以跟苦难 say bye bye 吗？你可以说我不要吗？不能。因为连耶稣他都要接受这样的操练，所以我们大家都会经历主耶稣所受的操练，我们都能够讲的嘛，朗朗上口的、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忘记主耶稣他怎么处理，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肉身亲自去试验啊，弄得满身是伤之后，如果啊，当我们被试炼打倒满身是伤的时候，圣经教我们一个很棒的方法。你注意看那个耶利米先知啊，他最会用什么方法？大哭法。你就在神的面前哭吧，求吧，一定要这样啊，不然的话你的困难无解。你不谦卑在神的面前大哭，迫切的求他，没有人能够帮你、啊、只有你在哭啊，别人没有办法感受到你的苦，除非你愿意跟你周遭的同龄分享你现在的痛苦。那在圣经上面讲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需要什么？需要安静，心中的安静。我们看一下经文，箴言十四章三十节，箴言十四章三十节，我们一起念，预备起。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阿们。这里说啊，我们肉体的生命是什么？家道丰富吗？很多钱吗？不是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家道丰富的人反而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为啊，有了钱，有了几个钱就不安分啊，不守分啊，忘记自己的本分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要心中安静，它能，它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啊，尤其是夫妻之间呢、啊，更要学习彼此安静。有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常说小别胜新婚？仔细想想看，好像是一般人的经验吧。可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小别胜新婚？因为啊，在旁边慢慢少了那个，这个也计较，那个也计较，啊，这个也说话，那个也说话的人。哎，慢慢让彼此之间冷静一下，把自己冷却一下，不要一直热机啊。那个引擎啊，开车子的人就知道， 你如果一直开车在高速公路四五个小时，然后保持均速100公里以上，你都不让它休息，对车，除非你的车子是新车，不然的话，对10年以上的车子来说，负担很大。真的是这样啊！这里跟我们说啊，我们心中一定要安静。那我们的心里如果能够安静啊，我们的婚姻啊，才可以可长可久。有很多时候啊，夫妻之间的问题是从那种很小的事情，哎，你计较我计较，你说话他说话，更糟糕的是无关的人也跳进来说话，那你说夫妻怎么安静？那么多人替你一起演啊，把人的假迷你的边化修，有的时候就试着要让他安静。那一个安静的人啊，我们来看他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看诗篇131篇1到2节，诗篇131篇1到2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出声，大声齐声朗诵。107，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和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这里呀，就在描述什么叫做安静。写诗的人，圣经的人，写圣经的 这首诗歌的人，这首诗歌是大卫的上行之诗。什么叫做上行之诗？犹太人在他们重要的节庆里面，他们都要上耶路撒冷圣城，每上一层阶梯就唱一首歌，就唱一个曲调，慢慢慢慢这样上去。所以大卫是在一面上圣殿，一面爬楼梯，一面唱这个歌。来想那个画面哦，大卫王，他在写在唱这首诗的时候，他怎么唱？踏一个阶梯唱一首词，踏一个阶梯唱另外一个段落，很美呢。他说他去看神，他去见神，他到圣殿里面，他的心像什么？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谁是母亲？教会是母亲。谁是母亲？真神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来去见神，好像断过奶的孩子。一个小孩子啊，他在什么时候最安详最安宁？就被爸妈抱着的时候。不管这个时候外面是多么的惊涛骇浪，刮风下雨，只要依偎在妈妈的怀抱中，小孩子是觉得最温暖、最有力量、最有依靠的时候。大卫用这个你我都有的经验啊，可能有的人距离被妈妈抱的那个年纪已经越来越久远，但是你可以慢慢想，是不是这样？那我们是不是在拜神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感觉，像大卫一样的？但是这个有前提呢，我们要达到这么安宁、这么安详的境界，不是说我什么条件、我什么努力都不要。大卫做了什么努力？在131篇诗篇131篇里面呢，他说什么？他说啊，第一节，他的心不狂傲，不骄傲，然后他的眼不高大，不狗眼看人低，重担测不透的事他也不敢行。简单讲啊，主耶稣没有说的话，没有指示，他不敢做。他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不为的是他的心不骄傲，他柔谦卑。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啊，为什么会没事惹尘埃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我们的心太高了，总认为啊，你唔捌啊，你不懂啊，那希望别人要照我们的意思来做，这样的话，很多事情啊，都理不清， 剪不断理还乱，像三间法师一样很乱。那在这里啊，我们看到啊，心中安静的人啊，第三个好处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这段事迹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是一对姐妹马大和玛利亚。神主耶稣基督有一次啊，就进到一个村庄，那接受这一对姐妹花的接待。从这对姐妹花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安静与不安静的差异在哪里。我们如果不安静，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们安静，我们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好处？在这里啊，讲得很清楚啊，说主耶稣他进到一个村庄，那姐姐马大就把耶稣基督接到自己的家里，就接待耶稣咯。那他有一个妹妹叫玛利亚，一个在后面忙着忙着忙着，忙着接待啊，做炊事啊，烧饭烧菜啊，想说他要用心尽心尽力的来接待主耶稣。但是呢，他的妹妹啊，跟他所表现的却不一样。他妹妹怎么样呢？三十九节下半段，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我们简单就说，玛利亚安静地听耶稣在讲道，在讲生命之道，在讲得救要道，在讲关乎我们灵命得救得着永生的道理。哎，这个姐姐啊，她在事后啊，心里忙乱啊，就想说，哎，我妹妹怎么偷懒啊，摸鱼啊，我这么辛苦在这边忙，主啊，她称耶稣为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主耶稣这个时候啊，就留下一个重要的教训，他写在福音书里面呢，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啊，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哎，煮饭菜给人家吃，按照人的道理来说，给客人吃，那个客人应该是感激的，感激不尽啊。可是主耶稣啊，在这个时候啊，却讲一个跟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安静非常重要的道理，跟我们在灵修的过程中，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幸福很重要的一个道理。他点醒了马大这个姐姐，说：“马大，马大，连续叫两声，就是要叫他，哎，听我啊！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也为很多的事思虑烦扰，就像马大一样。可是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思虑烦扰的时候，我们的困难解决了吗？没有。”啊，有的弟兄姐妹啊，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比较能够安静，不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都在经历哦，一样都在经历苦难哦。有的人就选择安静来面对，但是啊，有的人啊，一定要吵到啊左邻右舍、街坊邻居全部都知道为止。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啊，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个是没有用的，你的困难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主耶稣点醒他说，很多事情摆在我们眼前，那你要知道轻重缓急， 什么事你做了对你的灵命有帮助，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像今天你们选择来教会听道理，就是你们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所以啊，我们在世界上做事情啊，有一些都有一些先后轻重缓急啊，次序啊。那如果我们没有智慧，求主赏赐智慧，让我们去做明智的抉择。这个只有在安静当中，你才会有这样的智慧哦。你不安静啊，那个困难都没办法解决，那也得不到主耶稣称赞你，你做的流血流汗，但是呢，却得不到果效啊。那就像我们敬拜主耶稣也是一样啊，我天天来聚会，可是呢，我天天来打瞌睡。哎，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我们认识神啊，主耶稣啊，他讲到忧虑啊，他知道我们人太会忧虑了，所以啊，他留下宝贵的道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31-34节。31-34节，在这里呀，主耶稣讲到一个蛮对我们信仰生活很有造就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吃喝穿就是我们的生活的食衣住行，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总体表现，简单讲就是我们的生活内容。不要太过头忧虑啊。那小弟小时候啊，听到年长者就是部落的教会在台上讲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他怎么解释呢？他就说啊，所以不用太认真啊，做一天休一天也没关系啦，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那是外邦人求的，你们所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哎，这样少一根筋然后不积极来过生活，这样也不对哦，这样是另外一个极端。太过头忧虑的是在右边的最极端的话，完全不忧虑的那就是在左边啊。这边不是叫我们说生活不要努力啊，主耶稣也是个很认真的人，主耶稣在传福音他都不会摸鱼啊，他都不会啊，他也是个认真的人啊。所以在这里讲的是说不要过头的忧虑啊，明天还有明天的困难，今日事今日毕啊。想想今天，哎，神还留给我生命气息，我还有一点东西吃，我还有一点衣服穿，我还可以去哪里玩，虽然比起别人来说可能算不得什么，还差很多，那又何妨，没关系啊，没有关系啊。所以主耶稣说啊，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很多人啊，一直烦恼，一直忧虑，一直忧虑。我曾经碰过那种在学校考试都第一名，但是呢去参加大考都很惨。为什么？太忧虑了。他晚上要考试的前一天失眠了啊，等到考试的时候就有一半的时间在那边趴着睡，你想他会考得好吗？考不好啊，过头忧虑了。那所以主耶稣啊，他说啊，要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心里尊主为大，凡事交托。再来讲到安分，安分就是安于本分，我们是什么角色就做什么事，到了什么地步就做什么地步的事，不要好高骛远，但是也不要杞人忧天，更不要守株待兔啊，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想说放给他轻松也不行。工作上的安分，我们来看一节经文，4世纪第9章7-13节。 四世纪第九章七到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七到十三节，预备起。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世间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飘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飘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飘在众树之上呢？阿们。这里呀、讲了一个比喻啊，说啊，有一棵树木，它要高 一棵树为王。那他首先去对橄榄树说：请橄榄树做我们群树的王，就森林之王嘛。那橄榄树回答说：哎，我的本分就是要产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他知道他的本分。然后树木又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他要结甜美的果子。树木又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要做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这几棵树啊，都知道自己的本分，所以啊，安于本分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恩赐。讲到不安本分，我们直觉想到什么？讲到魔鬼啊，魔鬼就是不守本位的天使。所以他就从天被堕落降到人间，然后成为魔鬼啊，一直在四处的来诱惑我们啊，不是吗？尤其在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那一段呢，就讲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一个人不守本分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在家庭也是这样。曾经有一位姐妹啊，她很有服侍，她很有传福音，很有带领人来信我们教会的恩赐，只不过她都不理家务，她的家都乱七八糟，她的先生就受不了，就说：你一天到晚忙教会，啊，我们的家就不重要了吗？你都不要管了吗？这样我们想想看，合理吗？我说：我是为教会的事啊，大发热心啊，可是就像这棵树一样啊，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本分，妻子也有做妻子的本分，那同样的啊，儿女也有儿女的本分。如果在读书阶段，当然就认真读书嘛，很多长大之后才能够想的事情，现在就不要想了，你想了也没有用啊，你没有能力去解决啊，这就是守本分，要安分。那安分呢，才能够享受劳碌中得来的好处。我们看传道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传道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传道书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十八节到二十节，小弟来念。十八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自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 这种的人生才是我们大家要努力去追求的。神应我们的心呢，我们很认真很认真去做，也没有劳碌补风，也很尽我们的本分，哎，我们该得的都得啦，那我们不会多想说啊，我还要做什么，我还要做什么，因为啊，在这个过程中你好像有求必应，神应你的心啊，让你凡事亨通。你看那个圣经约瑟，他凡事尽都顺利啊，凡事亨通啊，什么事情交到他的手中通通都 OK， 约瑟办事老板放心。所以在这里啊，也告诉我们一个很好学习的地方啊，就是什么是为善为美的。哎，我们劳碌，我们得到我们劳碌得着的好处，就像这里所说的啊，那安分才能够得着那个福气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45-51节、啊、他就讲到那个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仆人也是有一番劳碌啊，但是在劳碌的过程中却得着神的称赞。那再来第三段，在生活上要认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3章5节，希伯来书13章5节，希伯来书13章5节，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然后在提摩太前书6章6-8节那里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要以自己拥有的为满足，不要想到别人的非分之想。那也就是说啊，以我们台湾人常常讲的，你就要认命啊，你不认命这是你的命啊，就算你是油麻菜籽，风一吹来就被吹走了，吹到很穷的人家，吹到可怜的人家，你要认命啊，你不认命生活会很苦啊。我们之前不是有分享过圣经的一位人物吗？他就很认命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章，这个人是摩西啊。第二章，出埃及第二章21节，出埃及记第二章21节，21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婆拉给摩西为妻啊。摩西甘心，原来的意思就是摩西心死了，摩西认命了。神他在那个出埃及记第二章第10节，他为什么能够这样认命？他为什么能够甘心来接受他现在的命运？这40年呢，他从高高在上的王子，有可能当埃及王的王子，然后呢逃命，逃谁来追杀他？法老王要追杀他，因为他打死了埃及人啊。这个消息传到王宫，逃命的日子啊不好过嘞。感谢主，我们大家都没有逃命过，可能有年纪比较大的，可能有日本时代的时候躲那个飞机来炸，逃命的日子不好玩呢。摩西啊，他逃命了，40岁以前埃及王子，对不对？以今天来讲的话，他就是大企业家，非常有钱，又怎么样？过眼云烟，那个财富是别人的，别人来使用啊。他从40岁到80岁，通缉犯呢。对不对？约瑟是通缉犯，他过着逃命的生活，然后呢，21节写的最传神了，他就干脆心死了， 给了他一个妻子叫西波拉。在经文的其他的记载，西波拉是个黑女人，所以他的姐姐米利安就笑他，以色列那么多女子啊，你竟然娶了一个黑女人，笑他呢。他的姐姐米利安，圣经当中的第一个女先知米利安，笑他，笑这个神所高立的王，神所高立的领导者，笑他，甘心呢？他甘心过这么苦的日子，他认了，我遇到了，我认了。很多人就是不认，结果呢？就像主耶稣基督，他也认啊，他就是认了，所以他才要他骑着那个驴的时候，在那个四福音里面，有人阻止他呢，主啊，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很危险啊！因为有人看异象嘛，有人讲预言啊，啊，主啊，你不要去啊！主耶稣还骂彼得，撒旦，你推到我后面去吧。主耶稣也认啊，所以他哪里不走，直直的走，他知道他要去死呢。他还像那待宰的羔羊一样，这样骑着驴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走了三天，到了耶路撒冷城。也没有向后转，也没有向左跑，没有像约拿一样一跑就一两千公里，而且是完全相反的方向，一两千公里，像约拿一样啊，他完全没有呢，那就是认。所以我们信徒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当妈妈的，我们就要认，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是这一家的妈妈，我们就好好当我们的妈妈的本分。我们是谁的妻子，我们就好好认，我们就好好当我们的妻子。同样的，弟兄也是一样，同理啊，要认啊，你不认，责任已经托付给你了。那认命知足才会长乐啊，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保罗说的嘛。我不论处在什么境界，我都学到一个秘诀，我都谁是谁在，我都得到秘诀，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他都知道啦。为什么？他都赢过去了。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现在，哎，目前生活的很苦，或者是什么，你们没有办法一个人独自来面对，那小弟建议，就是找你信得过的同龄，跟他们分享，然后一起祷告。现在啊，这个社会啊，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的，末日快到了，所以啊，不管是外邦主内的，小弟这几天呢、啊，至少了处理了三个 case， 都是夫妻，外邦主内的通通都有。都苦难啊，苦难啊！主耶稣来，他是点火的那个人啊，他是要让这个地上来动刀枪啊。所以越是这样，我们越要靠主啊，要认命啊，要认份啊，啊，守本分啊！不要想说我下一个男人会更好，我下一个女人会更好，还想胖想胖想想一挂无为无为，想一些有的没有的，那个不会解决你的问题，不会。只是让事情越来越乱了，认命就能够没有怨言，凡事谢恩了。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九节到十三节，你认命你就没有怨言了。你现在的角色，我们像哥林多前书那边讲的嘛，我们人生在世就是一场戏啊，演给天使和神看的，世人看的。我们现在正在演什么？演那个悲情的苦淡吗？那我们就高兴的演，我们现在演快乐喜乐的财主吗？那就不要忘记啊，要来奉献啊。每一个角色都是才是所，好好的扮演啊，乐在其中啊，充分的来去靠主喜乐，靠主来胜过这一切。那圣经中有一个人他就不认命了，叫亚沙龙，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一节，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你就看到这个人心思多坏、啊、他不认份嘛，老爸还在位，他就一直想着老爸的位，一直想着老爸的妃，将来要把他娶过来，所以这个人就是不认份。结果他的结果呢，撒母耳记下十八章的十五节，他就被约拿 约押这个将军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把他刺死。你不认份，你有外在的条件，像亚沙龙一样，他的外表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头发 厚重啊，累垂啊，条件都非常好啊。如果他不这样做，搞不好真的会传到传位给他，但是他 不守本分。爸爸还在位，就开始想办法要让爸爸夺爸爸的位，所以结果就不好了。结论，我们不要心怀不平。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七篇第七节，诗篇三十七篇第七节，我们一起念，预备起。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阿们。这里告诉我们呢、啊，不要因为哦，你常常传道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啊，那个弟兄姐妹，他们做事情不照道理。你看，现在过得那么舒服，传道、啊、这个有公理在吗？这里告诉你答案呢、啊。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信仰是自己跑的，不要老是看着别人、啊、为什么？因为啊，我们离世归父的日子啊，你我都不一样。你看他现在软弱，可是他搞不好以后会刚强啊，啊，反倒是我们，万一明天神要我们的命呢？所以啊，多想想自己的信仰，看看别人的好。那在这个属灵的奔跑天国路上，我们如果能够刚刚一起分享的，一起要来学习的，安静、安分、认命，那么我们的人生啊，虽然现在很苦，可是呢，乌云总会过去的。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就是现在你现在的苦啊，不然的话，圣经啊，没有一个义人、啊。如果不是神出手啊，大家一直忍耐啊，像约瑟啊，一直忍耐，一直被人家误会，一直被陷害，然后被关、被出卖，可是最后神替他伸冤，给他升高啊。圣经的例子啊，如果神不出手，没有一个人守得住信仰的、啊，包括约伯也是啊。如果神不出来，请问约伯都能够忍耐？他忍耐不下去了啦。所以我们。但愿大家都能够忍耐到神出面，然后只要我们能够安静、安分、认命，认我们现在的命，那么相信主耶稣一定会祝福大家。最后一起唱赞美诗四百零五首。